第九节看起，犹大是个小狮子，我儿啊，你、哦、对不起，第八节哈，犹大，你弟兄们必赞美你，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，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。好，这里对犹大的一个称赞了。那犹大本来的意思就是赞美啊，现在更是大家都赞美他。那犹大本来也不是雅各所喜欢的，因为也是利亚的第四个儿子，既不是长子，也没有什么出色，而且我们在创世纪38章他玛事件看来，他本来是很差劲的，但是被他玛，应该是被他玛改变了以后，他就立功把约瑟带回来，所以雅各呢在这里对犹大有特别多的称赞，甚至以弥赛亚或者君王，旧约的君王和新约弥赛亚从犹大这个支派来的话，他们所受到的祝福地位，那甚至超过约瑟的两个孩子了。他是被赞美的，他们的意思，这个字的意思本来就是赞美。我们今天讲犹太人也是从犹大这个字来的。掐住仇敌的颈项，就是有力量啊，会得胜啊。父亲的儿子们向你下拜，这当然也想到说以前雅各就听到他爸爸说希望你向你哥哥下拜啊，现在呢把这个转注在犹大的身上，就是他会做王了。那这个也的确应验了啊。这里我们讲到他这些祝福都应验了，流便就默默无闻，小小的一个支派，不像长子。西面和利位分散在各地，只是利位的分散是做神的工作，所以非常有福。西面就是慢慢就是被犹大支派所吸收掉了，就没有了。那所以南国北国分裂以后，给了南国还有一个支派，就一个就是犹大，另外一个应该就是西面。如果不算西面支派的话呢，便雅悯是在两国之间，所以也都有，也有属北国的时候，也有属南国的时候。好，这是犹大是狮子，这更是一个形容了哈。犹大是狮子，形容耶稣也是一样。启示录5章5节讲到说犹大的狮子，有力量。狮子也有负面的形容，当然残暴，这是正面的哈。是个小狮子，这个小狮子，我想是指他年轻，而且继续能够发展。抓了时就上去，屈下身去，卧如公狮，蹲如母狮，谁敢惹你呢？大有力量，埋伏着要吃人啊，或者吃动物猎物。第十节，龟必不离犹大，杖不离开他两脚之间，只等细罗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。好，这里龟和杖这两个东西，应该就是犹大是有权柄的，不离开他就都有权柄。然后只等到细罗来，细罗哈，有些保守解经家讲，这个大概是讲耶稣基督。那我们不管这个细罗是什么意思，是不是像和合本说的赐平安的意思一样，还是根据上面讲的，他的权杖所带来的权力，所带来的统治的结果，不是叫万民害怕而躲他，而是万民会归顺，因为在他这里有福气。我们希望我们也都是，如果在犹大的支派里面，这个是预言耶稣的话，我想用在他身上不是太灵异解经啊，是对的，因为这里面是有这样的成分。犹大支派会成为一个领导者，那领导者最明显的就是大卫的子孙拿撒勒人耶稣了。万民都会归顺，我们今天还没有看到，但我们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，包括雅各在这里的话。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，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，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，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，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，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。那这都讲到前面，讲到他的权力很大，能力很大，大家都归顺，是做王的。那么下面这个小驴拴在葡萄树上，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，应该也是指皇家的意思啊。耶稣也是骑驴驹的，那么驴驹哈，也是大卫家的这个王族所骑的东西啊。那这里我想也是表示犹大家要出王，而且这王是一个富裕的领导成功的王，是让政治很亲民的，那么是有美好的葡萄树。那当然下面是形容了谁用葡萄酒洗衣服啊，谁用葡萄酒洗葡萄汁，是这个洗了袍褂，这是表示极其富裕了。 那不过我们在葡萄，这通常是在讲到红色的，那我们也在想到这是不是还是也有权柄的意思呢？甚至是非常大的权柄，甚至是杀人的权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葡萄啊，葡萄就是是红色的嘛，所以葡萄丢到酒榨里面，在圣经里面也有讲到是王发怒消灭他仇敌的情形。那甚至在启示录第十四章讲到说，那个葡萄呢，在丢在神愤怒的酒榨里面呢，那个就有酒从酒榨血从酒榨里流出来，高到马的嚼环约有600里。所以用葡萄汁来葡萄酒来洗衣服，是不是也是指的犹大有这么大的权力，这么大能力去杀敌，杀到好像他的衣服都是红色的了，都是血了，沾满了血了。这里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启示录有讲到，后来启示录第19章13节也讲到了弥赛亚穿着见了血的衣服，他的名称为神之道，当然这也是基督耶稣啊。衣服上见了血，跟这里见了血是不是就是东征西讨，像大卫一样把敌人消灭了，都是血，敌人消灭了。然后12节说眼睛因酒红润，这是红润是我们中文这样翻，其实就喝醉了酒，那这是指它丰富，不是指鼓励喝酒啊。那相对的也就是说牙齿是因奶而白亮，这都是富裕的现象，享受的现象。犹大是这样，是做王的份，约瑟都没有。我们也说约瑟很聪明啊，所以他是什么萧何的命，不是刘邦的命，没有九五之尊皇帝，但是最多可以做个宰相，好像约瑟也是这样，而犹大可以做王的。13节，西布伦必住在海口，必成为停船的海口，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。这个西布伦，这些当然都是后来发展，也就是这样，那么是在海边的一个支派。14节，以撒迦是个强壮的驴，卧在羊圈之中，他以安静为家，以肥地为美，便低肩背重，成为服苦的仆人。好，以撒迦是驴，驴本来就是服苦的，做这些苦工的，然后他在羊圈之中都是在做工，他不讲话，多多的做工。那我们也感谢主啊，这我想也有主耶稣的样式啊，安静，然后甚至呢低肩背重，成为服苦的仆人啊。服苦当然是不好了，神也希望挪去我们一切的重担，但是我们愿意像我们的主耶稣，他愿意承受这些重担，甚至服我们的罪恶，死在十字架上，那也是很好的榜样。愿我们也彼此担当彼此的重担啊，不是叫别人成为懒惰的人，而是我们有爱。那以撒迦在这里，可能很多人不喜欢这里，宁愿喜欢犹大，但你不要忘记做王也很辛苦，你真的做着辛苦的劳力的工作，身体可能也更好，而且睡得也更好了。那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仆人，很安静的一个支派，我们感谢主。第16节，但必判断他的名，做以色列支派之一，但会做一个审判者或者是士师。那我们当然想到这个审判者呢，就是参孙呢、啊。参孙曾经是参孙曾经是但支派的，而且他做了这个以色列的士师，士师就是审判者。但必做道上的蛇，路中的毁，腰咬伤马蹄，使骑马的坠落于后。那这也是指但很厉害了。但会发展成一个强大的支派。也有人说这是指把但比作蛇，好像这个敌基督要从但这个支派出来，但这我们就不知道了。就但是一个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支派，军事上很强大，当然也给以色列人很多的麻烦哈。18节，耶和华，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。有人说就是因为敌基督，所以人要加这一句话。不过我想我们不敢这样说，我们如果说在这里的确但的支派好像有很多负面的情形，甚至用蛇来讲的话，是不是常常有窝里反的现象呢？参孙这个士师对以色列人拯救是有，但是这个但支派的人也常常给以色列很多的麻烦哈。整个但的支派都是这样子，在士师记后面更是讲到这里。那也许但支派做王的时候我们等候救恩，事实上便雅悯支派做王的时候，像扫罗，我们不也是大卫也要等候 神的救恩吗？任何一个时候都是，不管那个王是好王是坏王，是甚至是认识神的王或不认识，可能好一点的王，认识神的王会好一点，让我们生活好一点，但也不一定，因为这个管理世界上的这些事情，常常今世之子比在世事之上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好，总之但叫人等候神的救恩，叫人知道，哎呦，我们真的是很辛苦，需要神来拯救我们。第十九节，加德必被敌军追逼，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中。哈，加德呢，是被追的，但是以后会去追人家。哈，那在历代志上第五章十八节，还有第十二章第八节，都讲到加德支派出了很多的勇士。哈，那这里就讲到他们的厉害。二十节，亚舍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，且出君王的美味。啊，这是一个出好美好食物的地方。二十一节，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，他出佳美的言语。被释放的母鹿会出佳美的言语，这我想也是一个形容哈，形容他鹿嘛，佳美。那这个地方能够有的佳美，就是他们能出佳美的言语哈，这个在四世纪第四章第六节，我们好像也看到这样的情形，在那里，那是底波拉所唱的一首歌，也有讲到说啊，这个拿弗他利这个事是这个支派是怎么样，因为那个他是那个女士是底波拉是。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招来了，然后救以色列脱离了患难。